美国人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怎么说呢？他说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you make lemonade. 就是当我们的生命遇到柠檬的时候，那你就挤柠檬汁吧。那所谓的柠檬啊，也就是碰到任何不如意的事情，可能是被骗呢，被人家拒绝了，被人家误会了，有什么试炼呢，有什么压力了，哈，等等，反正一切不顺心的事，当然也包括我们目前居家防疫困阻这种的情况。当我们如果买了一部很烂的车，有点上当的时候，人家怎么说呢？ You bought a lemon. 所以所谓柠檬是因为柠檬是酸的，所以它代表一切生命当中里面刺激我们的事情。所以这句话的用意就是劝人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不要气馁，不要被这个环境打垮，你更要去超越这个环境，随遇而安。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里面，我们会不断遇到各种困难，各种的压力的，逃不了的。特别是从今年开始，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就是每天都要面对这个疫情的威胁，除了我们要禁足在家，我相信可能解禁以后呢，接下来要面对是裁员，有些人失业，经济开始很有压力，甚至于是很多的恐慌担心，那种心灵的重建我们要怎么面对呢？我们要怎么来胜过我们的环境呢？我们怎么样才不会被这些所谓的柠檬给酸到，给打垮，反而是可以在这种的情况底下挤出柠檬汁呢？有人就把这句老美的话更改了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 God can use them to change lives. 当生命给你柠檬的时候，神可以借着这些柠檬，那些不如意的事情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找到了一些秘诀，那些秘诀可以帮助他超越任何环境的困难，也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困难。好像他懂得了怎么样制造柠檬汁的这种处方，好，所以可以作为你跟我的参考。不过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腓立比书跟其他三卷书，以弗所这个腓利门这个哥罗西书，四卷书被称为是什么？狱中书信。好，就是因为当保罗写这几封信的时候，特别是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牢的里面。所以保罗他是生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里面，不过他是却要劝勉信徒特别是腓立比书的主题是要常常喜乐。你不要被环境所胜，你反而要倒过来，要胜过那个环境。所以保罗不是在说风凉话，他并不是自己生活挺好的，然后呢就劝大家说你要有信心哦，我们呢要常常祷告哦，我们要依靠主啊。不是的，保罗是自己深受其害，他是当时在一个捆锁的里面 house arrest 软禁，他在这一个艰难的困境当中里面，他说出一个超越环境的秘诀，那我们就应该要来听，要来学。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一两个月都没有收入， 有些工作的时间也被 cut back 啊，很可能将要面临公司大裁员啊。大家都拼命祷告，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的能够过啊。可是呢，好像越听新闻，觉得说越相反啊，怎么的，好像有点变得严重一点了哈。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环境可能一时不能够好起来。当环境不变的时候怎么办呢？那环境不变，那唯一可以变的就是人呢，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变呢。而当我们如果能够克服环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学会了怎么样把这些柠檬在里面挤出柠檬汁来。所以啊，我们要向神祷告，不只是环境改变，我们更重要是就说，主啊，你帮助我，使我可以改变。你就利用这一段的时间来塑造我，让我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我能够培养出更好的品德，我能够跟神的关系更拉近，我能跟我的亲人的关系能够更修复。所以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向保罗来学习因为经文不长，所以我们再好好的把它再来念一遍大家跟着我一同来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试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试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这段经文里面可以想出三个制造柠檬汁的处方。但是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主啊，环境有起有伏，有平顺安稳的时候，也有危机四伏、压力重重的时候。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心情常常也因着环境而变，但是世界里面有一样是不变的，就是圣经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不变的。赞美感谢主，因为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像我们今天诗歌说，罪恶虽然好像得胜，这还是天父的世界，因为你仍然掌管。求主不单是让我们学习你能够掌管环境，我们求你先来掌管我们的心，以你的不变来应对世界的万变，帮助我们从保罗的话里面得到帮助。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头一个保罗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要学习知足啊。十一节说，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那有人以为啊，如果我的生活不缺乏，如果我的环境过得很好，那人当然就会很满足，就会知足。其实啊，环境的富裕并不一定使人懂得知足，很多时候往往相反的，因为我们人呢常常是贪得无厌的啊。当我们很不容易找到工作啊，能够赚到年薪50,000，我们当然就希望说，哎呀，最好还可以赚到80,000-100,000，对吗？那如果80,000-100,000的有了，那25万也是我下一个的目标。然后有了25万，你说，当然我也希望能够更多到50万。所以其实这种的希望是永不止境的， 我们很难说是我赚够了啊。请问我们啊当中里面，你认为自己哦现在已经是赚够了钱的，请举手啊。我是看不到了啊，不过上帝看到你的啊。英国有一个贵族啊，叫做 Lord Congleton， 他有一天呢啊经过他的厨房的时候，就听到他有一个女佣跟他的朋友来说，他说啊如果我有5英镑，我就会完全满足啊，因为他是用英文说 I will be completely satisfied。 然后这个Lord Congleton想说，哇，只需要5英镑就可以使人完全满足啊，那是一件好事啊，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呢他就转身跑回去那个厨房里面，从那口袋里面就顺手抓出来这个5英镑，然后就递给那个女佣。所以你看到那个女佣，可以想象她是多么的快乐，简直是兴奋而且很惊讶到说不出话来了。哇，那谢谢谢谢啊。但是呢当 Lord Congleton 啊离开转头的时候，他就会听到这个女佣就跟他的同伴说，很后悔的说，哦，为什么刚才不说10英镑呢？这叫做人性啊。我们其实很多人来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那比较我们当初来了，你看我们现在环境真的很不错的了啊。说实在，没有一些的条件我们也搬不到啊这个地区来，对吗？啊，但是我们问知足吗？我们人的天性，我们的罪性是永远不知足的。我发现呢，多不一定令人满足，有时候啊你越多你越丰富啊，我们就越难满足啊。小时候真的很难呢，能够去看一场电影，哇，觉得能够看电影了不起啊。今天你就是买好机票请了假带小孩去 Disney World， 他还不一定开心呢，那还看他的脸色做人呢。以前环境非常不好，能一个人呢吃完全吃到一根冰棒啊，多开心啊。今天你带小孩子去麦当劳买 Happy Meal， Happy Meal 里面还要附那个玩具的，你看他拿出来 Happy 不 Happy 啊？Already have this, you know. 骗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叫做 Happy Meal, OK? 以前没钱买玩具，捡到几块石头啊，捡到几条橡皮筋啊，就会很有创意的啊，想出各种的东西来跟邻居小朋友娱乐自己半天。现在每一个孩子家里面打开抽屉几箱玩具，但是呢 complain。I don't have this is boring. 所以啊，不要给小孩子太多东西，因为他们是越来越难满足的。他们不一定因为你给他的多，他反而感恩知足。保罗说他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说这样的话，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他都可以知足了。知足不是消极啊，就好像说我认了，我也无奈呀，我就接受事实吧。不是的，知足原文的意思呢是描写一个人他经过一些自律，因此呢他就脱离环境的左右，他变成是一个释放的人，一个独立者，一个 independent 的一个 person。 所以这个人的内心啊并不一定能够会受到外面这个物质产生不会依赖所有的这个物质，他反而是脱离这个物质。所以无论外面多外面少，不一定影响他心中里面的喜乐，因为他学会了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乐，这样的人叫做知足。我们今天物质享受太多了，所以我们很受环境的这个影响。 有人说得好，知足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多或是很有丰富，知足乃是在于我不觉得我有很多需要。知足不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有了那个，知足只是因为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这是叫做知足。所以啊， not greater wealth but fewer wants。 你知道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是什么人呢？不要以为说是那种家财亿万哈，然后什么都有的。世界最幸福的人乃是那些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的人。所以有人说世界只有两种人没有需要的，一种还没有出生，一种已经死了。中国人也说嘛，知足者贫也会乐。那知足一个表现很简单呢，就是感恩。你感恩的心自然就会让人那个喜乐。你就算在这个疫情我们禁足的时候哈，我们很受困，哎呀诸多限制哈，但弟兄姐妹，我们有想到什么我们可以向神感恩的事呢？我们在 Zoom 里面跟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我们最近怎么样啊，我们头句带出来的是 complain 还是说感谢神。在这个场合里面，你每一次跟弟兄姐妹在网上面会面，你听到有多少感谢神的事情呢？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依然健康和我们以前能够去教会是来感恩呢？我们也没有教导我们的儿女学习感恩呢？我们有没有觉得说这个不是我们选择的这个环境，可是呢却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呢？这段时间我原来还经历到某一些的福分呢，我以前认为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I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那现在我已经懂得珍惜什么人事物呢？真正的知足当然是发自内心呢那是一种超越环境的。所以保罗因为他里面有基督所给他的满足，所以呢他无论困在这个监狱里面受就是上的考验，但是他心中仍然觉得不缺乏。你注意一下第十一节下面怎么说，保罗说就是我已经学会了原来知足啊不是与生俱来的，要学习的，要练出来的，是一个 discipline 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抱怨是不用学的你从来不需要教小孩子，我先告诉你怎么 complain 啊，那个腰插起来那个嘴那个伸长，然后就 I don't like it， 你不用的。可是呢，不晓得你叫他去谢谢、感恩、知足，你要 teach 他的。你看，连保罗都要自己去学、去经历，更何况是我们呢？就好像你我们要学游泳，你不能够只是躺在游泳池的旁边然后呢手脚了就装模作样的来搏动，然后你就学会游泳的，不行的。你学游泳怎么学？你一定是要被扔到水里面还喝几口水挣扎一番然后你才慢慢泡了才学会的，是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是要求上帝给我一个什么特殊的力量突然之间我就可以在困难当中里面我就学会知足，没有，那个是经过锻炼，不断的锻炼而锻炼出来的。那苏格拉底他的老婆是以凶悍闻名于世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认为苏格拉底对婚姻一定是有非常负面很悲痛的一种的看法，所以他们就求这个苏格拉底对婚姻的看法，但是所得到的答案是真出乎他们想象以外的。苏格拉底怎么说呢？他说哎呀，大家是应该要结婚的，因为结婚实在太多好处了，如果你娶到贤妻当然是人生最大幸福，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娶到这么样一个凶悍的太太，你可以变成哲学家， 我相信苏格拉底啊，是真的学会了知足的秘诀啊，真是能够把柠檬啊制造出柠檬汁来。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保罗在第十二节，他提到超越环境的另外一个处方是什么呢？第十二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或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有些人能够处贫穷，但是不能处丰富；有些人刚好相反，他丰富，你就觉得好像人格很清高，但是呢，一到困难、贫穷，你知道所有的恶性都全部暴露出来。有些夫妻也是一样，可以共患难，但是不可以共富贵。我也去看过很多的夫妻是可以在富裕的时候啊，你好我好，但是呢，家里面一有什么困难，特别是在经济上面的时候呢，就各走各路。啊，老美说一句 ：“If you cannot provide, then goodbye。”我发现啊，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太过于习惯处丰富了，而且来美国多年了，我们累积的丰富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啊，我们很难啊，很难回头。我们的压力是，我只可以生活是更好的，我不可能走回去的啊，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告诉你，现在呢，我们不能够屈，我们只可以伸的。所以呢，我们就会动脑筋，做出各种的决定，来保持我们生活那种需要的底面平稳。这个就是我们给我们自己莫大的压力。I cannot go back。保罗说，他懂得怎么处卑贱，懂得怎么处丰富。我觉得今天我们只会越来越处丰富，我不懂得怎么样处卑贱。很少人像耶稣一样的自愿清贫甘于简朴，所以耶稣三十几年的人生，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来是站在卑微的马槽，他走的时候是挂在那个十字架，他自己坟墓都没有。所以耶稣整个的人生示范给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没带什么来，最后也带不走什么东西。那不要误会哦，保罗不是在这边提倡禁欲主义，就是说好像哎呀，我必须开一个比较小的车哈，我只可以到沃尔玛买东西，我不可以在 Macy 里面去买衣服，哎呀，面包不要买了，面包要自己烤。我不是说我们要去选择这种的生活方式啊，所以今天不用说故意要去处卑贱，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今天可以过得简朴 simple live simple。 今天科技很先进啊，物质很发达，所以呢，我们的生活步调其实弟兄姐妹弄得非常复杂，很不平衡的。说 Oswald Chambers 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今天人是太过依恋物质，甚至于变成一种病态。在 Minneapolis 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家超级市场啊，他需要在他这个透明玻璃门上面挂一个大牌子，说什么呢？请注意，这不是一扇自动门。为什么要特别建标呢？因为他发现很多的顾客啊，他们呢拿着他们手机进去那边的时候，那站在玻璃门面前拼命就脚去踩地，或者手在那边摇，因为他惯性的什么东西就是感应的，一来就开了。但是刚好那个店不是有玻璃门，是要你用手推的，所以他们没有习，已经太习惯了不用自己手去推，所以呢就在那边做这种动作。我也发现今天有很多人呢，如果没有自动电饭锅是不会煮饭的， 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北区的时候，某会哇，那些的电饭锅啊都特大的哈、啊，我们为了那个艾叶呢，然后倒进去真的是二十几杯米这样。那我一个人吃饭呢怎么办呢？怎么可能用一个大锅来煮一两杯米？所以呢就怎么样，就要学会就是拿普通的一个锅哈、啊，那个水的分量，然后火滚了以后呢，把它关火，用余火呢把那个饭给弄熟。还有姐妹夸说哇。这样你还会用这样来煮，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姐妹如果没有这种电饭锅她也煮不到饭出来、啊、很多年前当那个 cordless phone、啊、是、很流行的、啊、大家人人家里面都要买一台了。那其中我们知道这个cordless phone 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记录很多的电话，那让你什么 speed dialing 啊，你只要按一下，噗，号码都不用记，马上就打给谁谁谁啊。所以呢，有一个家庭就买了回来，然后买了一台呢，是可以当时了存十个这个的电话号码的。那所以当他们输入了九个他们认为说日常生活都要打的电话以后呢，那个做父亲就想到说，哎呀，我们应该要输入911啊，因为如果又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按一个 speed dialing 呢，那其实对我们是很方便的。但是呢，如果你看那个 menu 啊，你要怎么输入呢？因为已经输了九个号码了，所以呢你输入第十个号码你要先按什么10，然后呢你就把那个号码输进去，然后你要 hit memory， 那他才记住哈。Okay. 请问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呢？如果他这个家庭每一次要 speed dialing 打911，他要按 memory 10，然后电话就拨911，那911不是也是三个 push button 吗？所以你不以为说哈，我们生活其实是很 complicated 的，其实是很 simple 的东西，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他个依恋他，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把我们生活的步调弄得复杂化了。前面说过哈，多并不一定是好事啊，越多有时候我们又不满足啊，有时候多哈其实增加挺多的烦恼和压力的。因为按统计啊，60年前普通超级市场卖东西大概有9000多种的商品啊、放在架子上让你来选择。今天你到普通一个超级市场，他们说起码有10万件。所以我们今天买东西是挺花时间的，你进去不能够就这么绕一下，你要很多时候拿起来样样就要读一下，这个是糖分有多高呢？啊，这个低盐对我身体又怎么样？那个 calorie 又怎么样？啊，不用说只有价钱，每一个标签都要去读一读，这是挺 demand 我们的时间的，对吗？今天啊，如果你装的 cable Comcast， 那就很多的台让你来选，有时候呢还要选呢，不知道看什么好。然后有时候呢，心里面这个台里面打个屏幕看看，然后跳到那个台打屏幕看，好像是很有享受，其实呢，让我们很难集中。今天的化妆品不用说了，哎呦，只是口红都已经几百种，你只是一种红色都有各种各样的红色。今天选择太多了，啊。我还小的时候，早期在知道哈，很多亲戚从国内来，生活很简单呐、啊。你要抽烟就是红香喜呀、啊，如果你要喝汽水就是珠江桥牌。就如果你想想，有一天我们大家都是说啊，个个都穿制服哈、啊、去上班去上学，那就不用每天烦恼说我要怎么样穿什么呢？今天我们今天选择太多了，同时。也浪费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我们为什么变得没有时间？是因为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 make decision， 因为我们总是怕会选错，总是怕我们会后悔。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简朴吗？我们是可以学会吃的简单一点，穿的简单一点，娱乐也可以简单一点，放假的时候不必一定要把节目排得满满的，好像在家我就是一个大罪人，不应该的啊！ 留在平常很辛苦留在家里面，不是也是很好休息吗？放假一定要去哪里玩吗？一定要冲塞一些时间，一定要花一笔钱才算度假吗？是不是我们过分觉得说是消费主义，好像对不起我们自己的下一代这样吗？我们一定要到餐厅里面去吃饭吗？一定要到上馆子吗？我们会整天往外跑，但是觉得家里面是乱乱的吗？当然我们现在 shelter in place 对吗？别想了，很多消遣都停止对吗？那哪里都不可以去，暑假快来了，但是呢也大部分留在家，因为觉得不安全。那姐妹，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学习，可以坐下来啊，就是拿本好书，泡杯我们喜欢的茶，或者啊很享受这杯咖啡，或是说学习一家人煮点什么啊一起来的一个晚餐，或说你弄点什么小东西给人。我们感谢神啊，几个礼拜都有姐妹啊把东西按门铃就送东西来，有时候甜点，有时候韭菜盒子，有什么，我很感恩啊。你的快乐分享了给了别人啊，打电话啊，上网跟朋友聊聊天啊，特别是啊很远的啊，我跟台湾的人在聊啊，跟哪里的人去聊啊，南非的那个宣教师来问候，我也问候过去啊，有时候可以啊走出去问候一下你的邻居啊，有时候可以啊到公园散散步，有时候呢可以享受一下大自然，有时候呢可以自己安静祷告，读到什么的话语，做一些笔记，听一些的音乐，有时候呢就算是做点家务，发呆打个小盹，这些都是生活步调可以学习轻松啊简单的一个方法。今天呢我们倒是倒过来，平常拼命的干，然后一到了有时候假期或周末，我们就尽情的要怎么样。弟兄姐妹，这个生活的节拍有时候是会让我们失去节制，所以一到周末就不想爬起来啊，能够睡多长就睡多长，然后呢日夜颠倒啊啊，凌晨两三点才去睡，然后整天的盯着那个电脑，好像玩电玩的不停。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平常就是不太懂得怎么样去平衡我们的生活。简单的生活让我们可以观察到花鸟，可以让我们找时间跟朋友相聚。我看见圣经里面耶稣就是这个样子，耶稣的工作忙到圣经说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可是他说要让小孩子坐在他的身上。耶稣看到那个花鸟，他就讲比喻给那些百姓听。耶稣风浪的当中里面，他还船里面打个盹。耶稣还特别跑到那些人家不要的那些罪人和妓女那边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我觉得耶稣其实的生活完全是很人性节拍的。那姐妹，简单的生活让我们会满足于比较小，比较熟悉，以致平常你生活认为很平凡的事，那其实你感恩的心也多，你快乐的心情也会出现的。如果我们惯性活得简朴啊，就算经济有什么的变动，它对我们的影响也不会变得有那么的大。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是很复杂的话，经济一转动，一少一个收入，我们就觉得哇，好大的压力，我的生活好像要大事来调改一样。那除了物质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学习简化我们生活的目标。有时候将生活一些枝枝节节平常呢好像是都堆得满满，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要告诉自己什么是先什么是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某一些该注意的焦点事情，甚至于是天国的事情，或者说属灵的事情。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太多想要做了，我们有太多的计划了，我们希望都要达到，我们安排小孩子很多的活动，我们觉得太多东西他们需要去学啊，所以我们就把生活的步调弄得非常困难。我们事业希望有所发展，我希望能够做一点钱能够巩固家里面的这种生活，但是我也同时觉得说我很想花时间跟我 家人相聚在一起，改善我的家庭环境。我也希望说我 也是做一个应该是负责任的基督徒，爱主来侍奉主。我们样样都想要，样样也不能够放弃，结果都样样都做不好。一个人不能够同时做太多的事情，有太多的目标，因为你想把一切都做得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要简化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目标简化，定下优先次序。我们要学习懂得取舍。现在在目前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要想什么是最重要的，哪些方面我应该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的，然后有时候暂时要放下一些东西，暂时做点牺牲，甚至于是什么是今生我要考量到什么是待到永恒啊。那耶稣也提醒我们呢，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啊，如果这样的话呢，不是重这个就会轻那个。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也给我们他的人生目标做了一个榜样，他说我只有一件事，他说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来求问。保罗在他前面的一章第三章里面也告诉我说，我也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从天上面召我要得的奖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你的人生只可以有一件事，你想想那件事是什么事情。今天我们不止一件事，我们好多事情，但是如果你的人生只求一件事，那将会是什么？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有很清楚的答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里面，他也告诉人家说，你的生命有个焦点，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姐妹，我们目前在这种生活的环境的这种压力底下，我们可不可以问自己说，我的生活可不可以简化？除此以外，我的人生目标也不可以做点修剪和取舍呢？保罗的秘诀说，我是怎么样处丰富，我也知道怎么样处卑贱，巴不得我们也可以跟他来看齐。其实神的恩典还是很够用的啊。那如果是这样，请问我们的压力从何而来？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肯，或说不懂得如何处卑贱，我们还没学会怎么过简朴的生活呢？啊，最后我们来看保罗哈，他分享了他学会了最大的秘诀，最大的秘诀。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主也是要学回来的，因为我们人的天性就是除了主，我的靠什么？我情愿靠我自己，对吗？啊，我靠方法，我认识一些朋友可以帮我做这个事情，我有一些关系啊，可以疏导一下，或是一些手段。我们靠这靠那，就是当什么都没办法靠的时候，好了，我去没办法，就靠主了。他都永远都是我最后一招。有位父亲从厨房里面去洗碗，看到窗户外面呢，自己的儿子呢就在院子里面，企图呢要搬一块大过他的那些的石头啊，无论这个小孩怎么样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哈，用尽各种办法，那始终那个石头动也不动。那小孩当然很放弃的，最后里面很沮丧，就坐在那个地上面。那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呢，就跑出去，就问儿子说：“怎么样啊？啊，这个石头搬不动是吗？”那小孩子说：“哎，我都试过了，我没办法搬得动。”那父亲就再问他。你真的用尽你所有拥有的力量吗？啊，就说 Have you used all your available strength？ 那小孩子说，是，我都用尽我所有 available strength。 那父亲就告诉他说， No， 因为你没有来求我帮助你。 I am also your available strength。 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们人的力量太有限了。今天这个COVID-19 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全球性的 What can you really do? There's very little we can do. 只有预防隔离的 What can you really do? 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啊，我们都要去求神给我们力量去应付生活所有的困难。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姐妹，在她的家中的冰箱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小牌片，那我觉得上面写的话是很有意思的。她说 Lord remind me today there is nothing that you and I cannot handle together. 就说主啊，提醒我无论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绝不会是你和我不能够共同应付或是承担的。我们真的每一天早上起来都需要被这句话来提醒。There is nothing that's going to happen that you and I cannot handle together. 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或是压力，我们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那这样的话是撑不久的，所以我们要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主。有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很大，主也可能一时不会就把我们的问题给解决，就像我们这个疫情，但是我们可以求主一小步一小步的，每天加力量，这一次多一点点，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一直一直加添，直到我们到最后问题能够完全得到解决。如果我们有机会到飞机场哈，我相信希望的解除以后哈，我们还是要去 travel 的。你就会观察到通常有几个情形。我们知道这些现在的飞机场越大，航厦跟航厦之间距离也远，所以呢就有很多所谓的 moving walkway, 对吗？所以呢你就看到通常有三种的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有人呢是根本都从来都不走在这个 moving belt 的，他就是情愿自己步骤很快的拉着行李去走。你发现有一种呢，他是要看到有 moving walkway 他就上去了，上去踩上去的时候，可是你发现他还是始终身上里面挂着一大堆的东西，还没办法放下来。但是你也发现有一些人呢，一跳上去的话 shoulder bag 电脑什么东西全部在这边，慢慢的就让这个输送带带走他。所以其实这个代表三种什么呢？有些就是完全是靠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是一半靠自己一半靠主。那我们今天可能要学习的是要完全的来依赖神，他的力量才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压力和恶劣的环境。曾经在网络上有一车很受欢迎的小故事被传来传去，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已经也读过看过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就讲到有位年轻人，他向他的父亲埋怨生活实在太多压力了哈，太艰苦了，读书很不容易啊等等。那所以这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所以这个父亲就把女儿带到厨房里面，然后呢父亲呢就先把三个不同的锅子里面盛满了水，然后放在火炉上面。那等到水烧开之后呢，父亲呢就先从第一个锅水放进了几根胡萝卜，然后呢他在第二锅烧滚的水里面呢就下了几个鸡蛋，然后呢在第三锅的水里面呢他呢就在那边煮一些咖啡豆。那再过十几分钟东西都好了，那父亲就把煮好的胡萝卜然后那个鸡蛋啊等等啊他都拿出来，然后呢就倒给孩子们去吃哈，孩子们去吃。所以呢这个父亲跟那个孩子在谈的时候呢，一边就向他解释，他说你看胡萝卜鸡蛋跟咖啡豆三样不同的东西，都是经历过同样恶劣的环境，都是被水去烧的，可是经历同样的压力，不过反应不一样，因此结果也不一样。他说当这个胡萝卜进到热水里面的时候，之前它是很硬的，很刚硬的，以为是很怎么样的强壮的，可是煮了没多久出来就是软软绵绵的。鸡蛋呢进水之前我们知道那壳很薄，里面呢是很弱的，如果稍微不小心就会打破的，可是 当他经过环境压力之后出来，里面刚硬外面刚硬，然后咖啡豆不一样，咖啡豆当在热水里面越久就是越香，越泡就越浓。他说，那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属于哪一类呢？你会像是胡萝卜一样哈，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刚强的啊，可是呢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是自己很无力的，始终胜不过这个敌不过这个环境。或者说你是像鸡蛋一样啊，你是本来是一个挺柔顺的人，可是呢环境把你变成是一个铁面无私不苟情面的人。还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像咖啡豆一样，我们是在恶劣的底下泡出味道来，人生这个内涵就是可以往外跑。弟兄姐妹，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呢？我们希望这个环境我们对抗以后始终变成是什么一样的情形呢？我曾经看过一个对抗环境的一个提醒，我觉得挺好的，我愿意用跟大家来分享。他说，减少痛苦最好的方法是赞美，减少试探最好的方法是祷告，减少愚昧最好的方法是读经，减少软弱最好的方法是聚会，减少冷淡最好的方法是相爱，减少胆怯最好的方法是坚信，减少埋怨最好的方法是感恩，减少亏欠最好的方法是奉献。我们可以向保罗来学习怎么样超越环境。当我们生命碰到柠檬的时候，不一定需要被它酸到，我们还可以制造柠檬汁。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单单要应付目前的疫情这种很恶劣的环境，我们盼望保罗的劝勉是我们要超越这个恶劣的环境，因为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是平静风浪的主，你可以从无变成有，五饼二鱼能够喂饱五千人，独行神迹的事。但是你有时候并不挪走环境的困难，环境不得改变，但是主，你却借着环境来改变人。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因为我们不想环境过了以后我们又恢复到本来的样子。这段时间有些你要拆毁的，但是这段时间有很多你需要建立的。巴不得风暴疫情过了以后我们不是亏损，我们是蒙福更加兴旺。这是我们在你面前从心中发出来的祷告，求你垂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